好，我们感谢主，那非常的感恩。今天是11月的第一个主日啊，我们是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我们的上帝配得我们一切的尊荣，配得我们一切的颂赞。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8章32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的基督教很奇妙的地方就是我们对真理非常的看重。我们知道当我们领受真理的时候，不是仅仅学知识，而是真理使人得自由。所以我们越认识福音的真理，越认识我们的上帝，然后我们就越自由，我们就可以自由而行。我们真的是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基督为王系列哈。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叫做丰盛的恩典。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主，你是把丰盛的恩典赐给你的百姓，让你的百姓在你面前欢喜快乐。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借着今天我们来分享你的圣经真理的时候，我们对恩典的真理也认识得越发的清楚。这样子我们不单得恩典，我们而且得恩典的真理，我们就更得自由，我们就更加喜乐。也特别求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将你的真理讲解得清楚，能够使你的百姓更加明白主你的美意的时候，也更加认识你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就更丰盛。求主亲自施恩带领我们，求你高抹讲台，使讲台充满天上的力量，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不管是在现场的听直播的，还是以后听录音看录像的，主，我们都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用你大能的膀臂来引导你的子民，使你的子民在你面前大大得力。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做丰盛的恩典。那么我们的经文呢还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哈，这三节的经文，14节、16节和17节这三节的经文。那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把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好，我们看到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都是恩典，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看见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要看见恩典，你要看见真理。而且他在这里面特别去强调说，这个恩典是怎么样子呢？这个恩典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而且呢，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这个一章第十六节的时候，那么约翰又强调一遍，从他什么样的恩典里啊？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什么呢？恩上加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我们说，我们讲丰盛的恩典，丰盛的恩典，就是我们去看一看这丰满的恩典到底是怎样的。为什么我们说恩典是丰盛的？那我在这里特别这个用了这张哈、啊、这个一个名画哈、啊，然后这个是讲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你去看，就是这幅画画得很传神，就是这些人定睛哈、啊、凝望婴孩耶稣，对吧？他们看着这个婴孩耶稣的时候，他们的那个眼睛是很认真的，然后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说很可能这些近前的人，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心里面是充满了惊讶，也像我们刚才读这个经文一样，说上帝给我们这么丰盛的恩典。就是我们和世人不一样的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世上的人经常在心里抱怨上帝，说上帝，你为什么只给我这么少？为什么你给他那么多，给我这么少？怎么怎么样子，对吧？这是我们肉体经常会这样想的。但是一个近前的人不是这样子的。近前的人看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也很惊讶。惊讶什么呢？我们这么糟糕，我们这么软弱，主，你为什么还给我们恩典呢？而且你给我的恩典是怎么样子的呢？是刚刚好一丁点吗？不是，是什么？ 充充满满的丰盛的恩典。主啊，你为什么给我们这么丰盛的恩典？所以从这个油画来看的话，这些人其实盯着主耶稣的时候应该是心里充满了惊讶。我盼望弟兄姊妹也是如此，我们去讲道的时候就是盼望弟兄姊妹去看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心中也充满了惊讶，说主啊，我是什么人？你为什么给我这么丰盛的恩典？那么我们今天就是想借着今天的分享让大家去思想，就是我们说丰盛的恩典，为什么在这里讲到说在基督里的恩典是丰丰满满的？我们说丰满的恩典它到底意味着什么？然后这个丰盛的恩典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因为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2000多年前的事情，对吧？跟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然后我们说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他是有充充满满的恩典的时候，跟我们传福音又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认识主耶稣，来认识他的恩惠，认识他的奇妙。那我们要先讲的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讲丰盛的恩典，就是我们说我们要看看为什么说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它是丰丰满满的，为什么去这样去说这个丰丰满满的恩典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们来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讲到这个丰盛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从三个小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去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去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怎么样子啊？恩上加恩。那么我们就去看什么叫做丰盛的恩典，什么叫做丰盛的恩典。我们说讲到丰盛的恩典的时候，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知道的就是无限的丰富。无限的丰富就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是充盈的，是丰富的不得了的。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就像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诗篇23篇，也是很多基督徒非常喜欢的。那么大卫一上来怎么说？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然后他在后面有讲说，在我的仇敌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使我怎么样子啊？福杯满溢。就像我们在这里有个杯子，这个杯子不是我口很渴，如果杯子里有一点水我觉得太好了太好了，有一点水我可以喝，但是只有一丁点水，那个水不太够，那我喝水的时候我得小心，是吧？我怕我现在咕咚一口喝完了后来没有了，但是我如果现在虽然口很渴，但是我有很多的水，这样子我就不怕，我就要把水喝得畅快，阿们吧。所以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呢？是福杯满溢的，是丰盛无比的。这是上帝说的，上帝说的和我的感觉，有的时候我的感觉不是这样子的。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的感觉对还是上帝说的对？上帝说的。但为什么有的时候我的感觉不是这样子呢？为什么我的感觉有时候不是这样子，好像我觉得上帝说的不太对呢？其实我们的感觉很容易被欺骗，阿们吧。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的价值观有问题。我们的价值观以什么来作为丰富的判断呢？我们经常是以钱多还是钱少作为判断，对吧？我们说哎，这个人有几百万，我才有几千块，哎呀这个人几千亿啊，多少钱呢、啊、哎呀我觉得他很丰富，但我没有那么多，所以我觉得我不丰富。这是我们的价值观。但是我们的价值观如果回到圣经去看的时候，就像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价值观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把什么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才是有万有的人，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最丰富的。而我们讲到说丰盛的恩典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恩典是丰盛无比的，是福杯满溢的。为什么我们有这么丰盛的恩典？我说你记得三个无，哪三个无呢？都是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来的。哪三个无呢？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有无穷的爱心，无尽的能力，还有无限的智慧。为什么这样去说？就是上帝为什么给我们这么丰盛的恩典，原因在哪里？原因在我们做得好，所以上帝要赏赐我们吗？不是的，恩典是给不配的人的。上帝为什么给我们无穷无尽的恩典？因为他的爱。上帝对我们的爱，基督对我们的爱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
无限。
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有没有尽头？没有。所以耶稣基督爱我们直到永远，他对我们的爱是无尽的，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也是无穷。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基督对我们一直是爱我们的，他永永远远爱我们。所以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为什么俯下身来给门徒洗脚， 因为圣经里面讲说基督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什么到底。上帝为什么把我们接到天堂上去？因为在天堂里面他要爱我们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为什么有这么丰盛的恩典，是因为基督对我们的爱是无尽的。然后我们再讲，我们说为什么上帝给我们无比丰盛的恩典，因为他有无尽的能力。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人经常会说爱，虽然我很爱，但是呢我爱莫能助，有没有听过这个话？说哎呀，我其实我也很可怜这个人，我也很想帮这个人，但是我的能力有限。我前几天有个姊妹在网上发了一段，然后一个视频，说她看到一个人好可怜，没房子住，然后发在她朋友圈，我说我们为她祷告，然后我们为她祷告，然后呢她说对梁牧师祷告，然后过了两天她给我发信说梁牧师我们祷告很有用哦，然后有人给房子给她住了。哎呀，她说梁牧师你有没有继续为她祷告，我说我们继续为她祷告。那我们说我们为她祷告有没有有用，但就我的能力来讲，很多事情我承认我够不到，阿们吧。但是耶稣基督的能力呢，他有无尽的能力，他有无限的能力。所以耶稣基督他能保证给我们无穷无尽丰富的恩典，因为他的能力无限。在他不存在爱莫能助的情况，在他不存在说哎呀我很想帮你但是我不行，不是，他的爱心和他的能力一样无穷无尽，阿们吧。他的能力保证他的爱心一定会落实，而他爱的是谁？他爱的是我们，他爱的是我们。所以你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我们觉得这个不可能那个不可能的时候，你要么在怀疑上帝的爱心，你要么在质疑上帝的能力。其实这些怀疑和质疑对不对啊？都不对。你可以去慎思明辨，但你一定要相信他的爱心是无穷无尽的，他的能力也是无穷无尽。而且我们说他还有一个无尽是什么呢？就是你去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有无限的智慧。为什么讲无限的智慧？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们人有没有软弱？我们有没有仇敌攻打我们？有没有魔鬼想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夺走？然后这个时候基督无限的智慧就起作用，就是魔鬼的诡计，人的软弱，都不能让基督要给我们他筹划好要给我们的祝福被这些东西夺走。为什么？因为人的诡计也好，魔鬼的诡计也好，总胜不过基督的智慧，阿们吧。所以当我们讲说我们有丰盛的恩典，这个丰盛第一个意涵就是无限丰富。你去看那个道成肉身在马槽里的小婴孩耶稣的时候，你要大得安慰，你要大得激励，你要知道说因为上帝如此的爱我，所以这些他有无限的爱，他有无穷的能力，他有无尽的智慧，所以他要给我的恩典一定会落在我身上。而且我再讲一个，我们讲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有一个简单说，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总结六个字叫做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其实一个人要得永生一定需要什么呢？一定需要无限的恩典，阿们吧。因为我要一直活下去，不是仅仅一直活下去，是一直要在上帝的爱里面，所以你需要无尽的恩典，阿们吧。因为如果我得到的恩典只是一段时间，过了那段时间没有恩典了，我就要朽坏了，我就该死亡了，我就该怎么样子。但永生这些都不存在，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再去看的时候，你就晓得说我们这些人是拥有无限恩典的人才真正拥有永生。那你说上帝一直把恩典给我们，他会不会累坏了？会不会？弟兄姊妹，不会。上帝是无限超越的，你去看太阳就知道了。我们一直跟大家去讲，你去看太阳，太阳一秒钟消耗的能量，就是人类从有亚当开始到现在，我们计算来讲比人类到现在消耗所有能量的总和还要多。然后你知道太阳的这些能量有多少散发到地球上吗？有没有10%？有没有1%？没有。太阳它的能量99.98%甚至更多的能量都散发到宇宙中间去了，到地球上呢是很少的。我早晨出去吃早餐的时候，即便是这样子我们还隔着大气层，你去在餐厅里面吃早餐的时候，如果那个窗户正好在你旁边照起来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太热了，我得换个地方，对吧？所以你有没有见到太阳衰减？没有。这就是上帝做的。然后上帝造了多少个太阳？ 亿亿万万像太阳这样的恒星，阿们吧。所以你去看的时候，上帝的能力是无限的，上帝的智慧是无穷的，最关键的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止息的，所以我们要得无限丰盛的恩典。所以这是我们讲丰盛的恩典的第一个意涵，就是无限丰富。那我们讲丰盛的恩典它第二个意涵是什么呢？它第二个意涵就是无比完全。我们为什么这样去讲？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我们来读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到说上帝的恩典是无限丰富的时候，我们强调是他那个量是大到超过你以为说，哎呀，我现在口渴，上帝给我一滴水我就满足了。但是上帝说，不，我不会只给你一滴水的，我要给你福杯满溢。这个是强调的量。那我们讲第二个，我们说丰盛的恩典第二个强调是什么？强调它的完全。强调它的完全就是上帝的恩典是完全覆盖，没有缺漏。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大家看到这个是我们以前讲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讲过的，这是什么？大祭司。你看那个大祭司穿的，从他头上戴的冠冕，一直到他身上穿的以弗德内袍外袍，还有包括他脚上穿的鞋子，全部都是分别为圣的。阿们吧。我说什么意思？上帝的恩典也是这样子的，全部的遮盖在我们身上，完全覆盖，没有死角，没有漏洞。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对你的恩典，这才叫丰盛的恩典。如果上帝只在某一方面给你恩典，另外那些方面没有的话，那仇敌从另外的方面打过来的话，我还是不够安全的，对吧？但是上帝给我的恩典是完全覆盖，没有任何缺漏的。所以我们，你去看圣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就是这样子吗？我们的上帝让我们的灵魂重生，将来我们的身体还要干什么？还要复活。所以上帝拯救我们是不是只拯救我们灵魂？不是，还拯救我们身体。阿们吧。我们的上帝在圣经里面讲说，他让我们因信称义，他让我们得称为义，还要我们成为圣洁，还要让我们将来干什么？得荣耀。主耶稣基督讲说，当我们去跟从他的时候，我们来世得永生，今生什么？得百倍。所以上帝他给我们的恩典真的是全方位覆盖的，没有一个地方他不覆盖的。所以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激励，就是包括我们说，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特别讲到跟我们生命有直接关系的地方，我们讲到上帝恩典的完全的时候，你要记得，我说记得三个，哪三个？彻底的赦罪，完全的称义，完美的成圣。什么意思？上帝赦免我们罪的时候，是赦免了一部分还是全部？全部。上帝称我们为义的时候呢，他是把谁的义给我们？基督的义给我们一部分还是全部给我们？这一点我就要提醒大家哈，这是我们基督教和天主教重大的分别。天主教在称义的观念上面他们也用这个词，但天主教讲称义叫做注入的义，就是基督的义注入到你里面，基督的义注入到我里面，然后我还要把这个义用我的努力把它培养出来。所以培养的好的人得救了，培养的不好的人还可能去夭折。所以呢，你身量大一点，哇，注入的义多一点，他身量小，注入的义少一点，这是天主教的观念啊，你注意啊。但是这种观念在基督教里面相当的流行，你去听一些神学课，那些神学老师其实都是注入的义相当多。基督教强调的是什么？罗马书里面讲的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基督的义就归算给我。归算和注入可是完全不一样的。阿们吧。基督的义全然是算给我的，不是只算一部分。所以我的义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绝对胜过。什么时候开始胜过？我一信耶稣的时候就得着了。所以我们就有把握，你一信耶稣就有得救的确据，你必然得救。阿们吧。你必上天堂。但是他们可不可以这样说？不敢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完全称义的概念。而且我们讲说还有一个完美的成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再读一遍，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我们再来读。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你为什么成为圣洁？你知道有些人反对我们讲因信称义，说他们老是讲因信称义就是不讲成圣。我们其实经常讲成圣是他们听不懂的，因为他们为什么要把称义和成圣分开呢？他说称义靠耶稣，成圣靠自己。 所以呢我要靠自己成圣，我要靠自己的努力成圣，所以呢你现在圣洁不？我现在不够圣洁，我还要努力，我还要努力。我说你努力到什么时候呢？努力到我死为止。你死了以后还不够圣洁怎么办呢？人非圣洁不能见主啊，这是圣经上面说的，同意吧？我有没有篡改圣经啊？没有的，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人非圣洁不能见主。那你说我有一部分圣洁就可以见主了吧，行不行？不行，你有一部分圣洁，那叫残疾的寄生，依然不能见主，对吧？哦，什么时候能见主？凭什么我可以见主？我是不是圣洁的？
是。
什么时候成圣洁的？
信耶稣
的时候。为什么？因为这节经文说，因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干什么？永远完全。你的圣洁是基督，阿们吧。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基督是我们的救赎、智慧、公义，还有什么圣洁？基督是你的圣洁，所以你的圣洁完美不完美？
完美。
完美。我们为什么被称为圣徒？因基督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无比完全的。我从头到脚因为基督的缘故，我就是一个圣徒。所以你看保罗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写书信的时候，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去问候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哥林多的弟兄姊妹有问题没有啊？很多问题，跟我们一样，然后也有很多优点是我们没有的，也有很多缺点是我们没有的。但是保罗一上来问安的时候，就说问哥林多的圣徒的安，他直接称他们为圣徒。保罗是不是在假冒伪善？不是。为什么保罗对着这么有问题的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就称他们为圣徒？因为你们是信耶稣的，阿们吧。基督把他完美的圣洁归给你了，你就是圣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说一遍，说我是圣徒，
我
是
圣徒。
什么时候成的圣徒啊？信主的时候。我不是靠我努力的，我不是靠我修炼的。其实一个人想靠修炼变成圣徒的时候，这个人的骄傲已经破坏了一切，对吧？你那么糟糕，你那么软弱，你拿出残疾的东西，你拿出肮脏的东西，然后跟上帝说，我借着这些努力我变得更圣洁了，你这不是挑衅耶稣吗？你这不是否认基督吗？基督的圣袍都不够，你的破衣烂衫居然拿出来说，看我这件破衣烂衫比基督的圣袍还漂亮。不存在的，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为什么叫丰盛的恩典？因为这个恩典是完全的，在方方面面都是完全的。所以讲到这里就跟我们的福音有密切的关系。只有我们基督教的福音有一个教义是其他宗教绝对没有，而且是绝对反对的，叫什么？叫因信称义。为什么我们因信就可以称义？为什么信耶稣就可以得永生？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完全的，是完美的。他给我完美的成圣，他给我完全的称义，他给我彻底的赦罪。所以我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接受就可以了。所以你知道吗，因信称义这个真理是世上一切宗教都要反对的。基督徒里面有没有宗教性？
有。
所以基督徒的宗教性，属肉体的宗教性跑出来的时候，就对因信称义咬牙切齿，觉得不能这样讲，不能这样讲，我们一定要这样讲。因为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才把荣耀归给基督，他已经做得完全了。我得这个完全的救恩，我不需要跟他合作，我也没资格跟他合作，阿们吧。我需要做的是什么？接受就好了。所以什么叫信？什么叫信？信就是接受。当耶稣基督把这杯生命水拿给我的时候，我做了什么事情啊？我说我接受，我一喝，然后呢，耶稣说喝了我这水就得什么？就得永生，就永不灭亡了。所以我接受，我就不灭亡。阿们吧。你那个人对着这杯水讲东讲西，讲东讲西，你就是不喝。所以你跟我的区别在哪里？你跟我的区别就在于说我有永生是因为我接受。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就明白我们在传福音给弟兄姊妹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重点是帮助人什么呢？我们是帮助人去接受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说的做觉知祷告。有些人说，哎呀，讲觉知祷告 这个是处于比较初阶的福音方法。我们这些人是很深刻的基督徒，我们不搞这种肤浅的东西。我告诉你，觉知祷告才是高阶的神学。你做不出觉知祷告，是因为你的神学太 low 太低，你不明白因信称义，你不晓得上帝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全，所以你不敢给人带觉知祷告。带人做了觉知祷告以后，还说这个人虽然觉知了，但是他还不一定得救，我还得观察他怎么追求成圣。如果他在追求成圣上面努力呢，我就觉得他可能有永生啊，我还不敢打保票。我们为什么可以这么肯定的讲？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对那个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跟他说什么？今日你就要与我同在乐园里。那个强盗做了什么？受洗了没有？有没有学习三位一体啊？有没有去教会领圣餐呢？有没有改过自新呢？耶稣为什么说他可以去天国乐园？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完全的。阿们吧，你接受就好了。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后，你去传福音的焦点就放在让人觉知接受耶稣上面。你是聪明人，是圣灵在带领你，而做不到这一点的人是因为他对耶稣基督的福音认识很糊涂，所以他就在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在那一直别人都想喝那个水了，他就不给人喝，还要绕来绕去。你要知道这个水是怎么回事，你要知道这个水是怎么回事，你讲不清楚我就不给你喝。弟兄姊妹，不是的，传福音就说不管什么理由你来喝这个生命水，你就得永生。阿们吧。为什么？因为基督的救恩是完全覆盖没有缺漏的。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放一张图片，我很喜欢，我们大家也会看到我做 PPT 的时候经常用这张图片。其实我们真实的光景就跟这个妇女是一样的，我们穿着破衣烂衫，我们唯一的能够拿到耶稣面前的是什么？我们只能把我们的罪拿到耶稣面前来，然后我们伸出我们肮脏的手跟耶稣说，耶稣啊，求你干什么？怜悯我吧。然后你只要把手伸出来，耶稣会在你手上放什么？会把永生放在你手里，说我怜悯你，我接受你，我爱你。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耶稣一旦把他的恩典放在我们手上，我们就变成什么人？我们就变成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为什么？因为基督的恩典是完全。所以每一个人只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他举起手来向着耶稣举起手来说，耶稣啊，我接受你的救恩，这个人就得了永生，这个人就有了新生命。阿们吧。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他是完全的，他赦免你一切的罪恶过犯，他给你完全的称义，他给你完美的成圣。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去看，我们说你要去知道说，当我们讲说上帝的恩典是丰盛的恩典的时候，它还有一个特点叫什么呢？我说叫无微不至。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也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讲说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干什么？赦免我们的罪，洗净多少？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你要明白一个道理。明白什么道理？就是我盼望大家去晓得说，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面前认罪的时候，他把我们的罪洗净，洗多少罪？所有一切，连你最隐秘的罪他也给你洗净。所以你不要担心。你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学了一些这个领受一些错误的神学，造成那个影响就是他们说你认多少罪洗多少罪啊，你死定了，你死定了。你说梁弟兄不要说这么绝对嘛，不要说这么绝对，怎么可以说人死定？因为你一定有一些罪你不知道，同意吧？大卫在诗篇里面讲说，求耶和华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而且关键有些问题是什么？有些罪是很严重的罪，我们还把它当宝贝捧在手心里呢。 真的就像我以前跟大家讲那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有那些去南极科考的那些人，然后在野地里面雪地里面捡了一块黑东西，因为南极有陨石嘛，他以为说呀我捡了一块，可能捡了一块陨石回来，然后那个老队员就说你不要随便乱捡东西，因为你不知道是什么。但他不行，他拿回营帐，拿回营帐，然后因为帐篷里面有热气，那个黑东西就开始软化了，后来发现是有人在野外拉的大便，然后他捡回来当成陨石当宝贝拿回来，说赶紧丢出去，因为味道已经出来了。你知道我们有很多时候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以为是宝贝，宝贝，我的宝石，其实是大便，就是仅此而已。你会为你认为宝贝的东西去认罪吗？你不会的。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得救根本不靠我们细致入微的认罪，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是上帝无微不至的救恩。跟我一起说一遍吧，好不好？我们不靠细致的认罪，靠无微不至的救恩。你认罪认不清的，对吧？但是上帝告诉我们就是这样。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再讲，弟兄姊妹，你认为最小的罪耶稣要救你的话，他也要为你这个最小的罪钉十字架。你认为最大的罪，大到认为自己完全无法接受，你也要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绝对能洗净。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所以不存在的，不存在说哎呀这个人的罪这么小一丁点，耶稣不用钉十字架也搞定吧，不存在的。任何一个罪都得用基督钉十字架舍命牺牲的血才能洗净。我们今天圣餐礼拜，我们拿起杯来的时候就宣告说，这是你的血为我流出的。但是魔鬼有时候控告你说，你犯的罪像犹大一样严重，你卖主了。其实圣经上有没有圣徒经历过这个事情？有，就在那天晚上，叫什么名字啊？叫彼得。犹大一次不认主，彼得几次不认主啊？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彼得为什么可以后来依然做这么重要的工作？上帝为什么没去追究他呢？因为基督的宝血，不论我们的罪大罪小，他都彻底给我们洗干净，他给我们赦免，完完全全赦得清清净净。就像圣经里面讲说，虽然你原来的罪好像朱红一样，但是当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你的时候，白的像什么呀？像羊毛一样，像雪一样。阿们吧，他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看到，当我们讲说基督有丰盛的恩典的时候，你要知道他这个恩典是无微不至的落在你的生命当中。而且我们讲到上帝的这种无微不至的时候，我还盼望大家知道一件事情，讲到他的恩典是无微不至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我说没有一个祷告会被基督轻视，你所有的祷告耶稣基督都不会轻视。你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你有时候求的东西在别人看来说好幼稚啊，耶稣会不会说你这个祷告太幼稚了，换一个换一个，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我自己记得很清楚，我们家经常有的时候，我们家以前，现在好很多了哈，以前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不小心就不知道钥匙放哪儿了，我的钥匙不知道放哪儿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干什么？我们祷告，祷告完了很快就找着。说实话，你家里丢个钥匙丢了一下是大事吗？不大。但耶稣听不听呢？听。如果一个小朋友为了他的玩具跟耶稣祷告，耶稣听不听呢？听。你为最小的事情在耶稣面前去祷告的时候，耶稣都听，因为他给你的恩典是无微不至的。大家记不得主耶稣曾经跟门徒讲过这样的话，他说连你们的头发都干什么？都数过了。我问你们，我们在这有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有多少根头发？没有一个人知道，但耶稣知道。耶稣精确到什么呢？精确到个位数，对吧？我们头发就是个位数嘛。耶稣知道说这个人有185501根头发，他知道的。说那个人梁弟兄掉头发掉的比较多，现在只剩10万根头发了，可不可以啊？耶稣完全都知道，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对我们是无微不至的恩典。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不要担心。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经常为上帝担心，我觉得说我怕我求的太多让上帝为难哦。会不会？上帝有无限的恩典，你能难住他吗？ 难不住，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经常没有为最宝贵的东西跟上帝求。若良勇，我知道了，我知道我家为什么穷了，就是我跟上帝求财求的太少，对不对啊？只对一小半。其实我说的最宝贵的不是钱财，其实钱财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你没求。第一重要的就是你的信心，阿们吧。你很多时候软弱不就是因为你信心缺乏吗？你有没有经常在上帝面前说，主啊，坚固我的信心，主啊，加添我的信心，主啊，让我更有信心。你发现我们这样的祷告很少，对吧？你要去求，可不可以跟上帝求爱心？可不可以跟上帝去求盼望？可不可以求上帝让我对真理认识更清楚？我可不可以跟上帝去求，主啊，你给我智慧口才，让我传福音的时候更有智慧？你这些都是可以去求的，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你的每一个祷告上帝都听，因为他是无微不至的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讲到上帝的恩典是丰盛的恩典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记得这三个无。哪三个无啊？无限丰富，无比完全，无微不至。这就是我们的上帝，他给我们的恩典是无限的，无限丰盛，他给我们的恩典是完美的，完全的，从头到脚遮盖我们，没有一点的缺漏。他给我们的恩典是无微不至的，没有一个小处是他会忽略掉的，不会的。我会忽略，我的主不会忽略，阿们吧。所以我就有把握，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跟大家讲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去讲，我们看到上帝有这样丰盛的恩典的时候，那我们就说这个恩典和我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恩典是在我里面的还是在我外面的？恩典是从我里面挖掘出来的潜力，还是在我之外的上帝赐给我的？在我之外的上帝赐给我的。所以你要去找恩典的时候，是在自己里面找，还是离开自己去上帝面前去找？你要离开自我到上帝面前去找的，阿们吧。然后你到上帝面前去找的时候，恩典对我们而言它是外在的，但是我们说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这个在我们之外的恩典对我里面那个最深最深的我却有最大的作用。我们要来去看一看，我们说恩典和我的关系，或者说我的恩典在这里我们要去明白哪些。那我们讲到说我的恩典的时候，我盼望大家第一个要去看要去思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看，我们说唯独恩典改变生命。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在约翰福音那里保罗讲，不是这个约翰福音那里面约翰讲了，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那我们再来看一个重要的使徒保罗他怎么说话，我们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5章10节，我们一起来读。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你去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一节经文保罗讲了几次神的恩？讲了三次，是吧？因为有很多人很惊讶保罗现在的变化，保罗的这个生命的光景，然后你为什么成为这么伟大的一个人？保罗说什么？保罗说，这样我给你们介绍经验哈，为什么我变成伟大？因为有一二三四五，有五个步骤，你们要跟着来做，就会像我这么伟大。保罗是不是这样说？保罗怎么说？他说，我如今成了何等人，是什么？是蒙神的恩。然后他接着坚持再说，说什么？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干什么？不是徒然的。他就告诉我们说，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没有浪费的，上帝施恩的时候不是盲目的，他给我很大的恩典，一点突然都没有。然后有些人就说，因为保罗是很殷勤做事情，是竭尽全力做事情，所以有些人就说，保罗，我觉得你这么好跟你的努力密不可分。保罗意识到大家一定会这样说，然后他怎么说？他说，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他这一点他不是骄傲，他说在所有的使徒当中我是最劳苦的那一个。你去看使徒行传，保罗没有讲假话。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因为我这么劳苦，所以我生命就成长得特别好。弟兄姊妹，你们也学我劳苦就好了。他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他怎么说？这原不是我，乃是什么？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你们连看见我的劳苦，你们也不要看见人的功劳，你要看见什么？看见神的恩典。 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你要去晓得保罗把这些话说出来的时候，结合我们今天要讲丰盛的恩典，你知道人的生命怎么才能改变吗？我们人有一个软弱，我们以为说要改变我的生命，我要从里面改变，我自己要立志，我自己要努力。你搞错了，能够让你生命改变的根本不在你里面，在你外面。在哪里啊？在上帝无尽的恩典里面。只有上帝无限丰盛的恩典落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命才改变。阿们吧。所以这个就是基督教和所有宗教已经不可放在一起的重要的原因了。世界上其他的宗教它的焦点都在哪里？都在练我，都在挖掘我的潜力上面，对不对？我们的重点在哪里？领受上帝的恩典，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我要生命变得丰盛，我的生命要变得更好，我要做什么？我要努力修炼我自己。不，我要干什么？主啊，给我更多的恩典。我为什么可以劳苦？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激励我，是因为神的恩与我同在。阿们吧。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思路。弟兄姊妹，你的生命要改变，只有上帝的恩典，只有那从神来的无限的恩典才能改变你的生命。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再跟大家去讲，因为我们讲到基督徒讲到上帝恩典的时候，你注意我们还读的经文，因为今天我们重点不讲那里，今天读的经文讲的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然后呢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阿们吧。大家记得这些经文。所以不少基督徒一讲到生命成长的时候，他就有个纠结，我们对律法的态度。我说我告诉你，我在这里放一张图，律法是什么？律法是一面镜子。镜子好不好？弟兄姊妹，镜子好不好？好的。我们弟兄在这方面其实比姊妹有缺点，比姊妹差就差在这里，你知道吧？姊妹出门之前一般都会照一照镜子，对吧？然后把头发搞好一点，所以姊妹都很漂亮啊。然后弟兄有时候不记得照镜子了，咔就出门了。像我自己就是有时候一出去，然后哎呀胡子没刮，胡子没刮，然后今天都忘了刮胡子了。哎呀，这个衣服也不够整齐。所以镜子好不好？好的。所以律法像一面镜子，你拿上帝的律法去对照的，你说哦，这个做这样子是不对的，那样子是不对的。律法的总纲是尽心尽性尽职尽力干什么？爱主你的神。其次是什么？爱人如己。哎呀，我看到这个人我不爱他，我恨他了，哎呦，一对照律法我知道我不对，我要调整，好不好啊？好。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律法这个镜子能不能把你的生命改变？有没有人一个靠着照镜子把自己变得很漂亮的？我天天照镜子越照越漂亮，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哎，为什么照镜子不能让你变漂亮？因为镜子根本没有那个能力改变你的样貌，同意吧？所以你就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的话特别狠，让很多基督徒受不了。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律法一无所成，你今天你看多少律法主义者听到这个话要跳起来了，对吧？要恨死了，这怎么可以这样说？哎，这是圣经讲的，律法一无所成，镜子不能改变你的。但是我照镜子的时候我可以干什么？我可以化妆，是吧？我可以化妆。但是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化妆是不是把你生命改变了？没有。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知道人的善行是什么吗？人的善行不过是化妆，人的善行不过是化妆。所以这就是世上的宗教和基督教和福音的宗教的重大的区别。世上的宗教就是教你化妆，而且化得很厉害，化成什么呢？化成演员啦，化成演员了。这个世界上化妆最厉害的是演员，同意吧？有些演员演的你就觉得说这是本人呐，是不是？你看到有些那些演员去那时候我记得看那个电影叫至暗时刻，演那个丘吉尔那个演员是很著名的演员，真了不起，那演技演得太好了。但他你再去看他的这个演艺生涯的话，他演过不同的人，差异非常大。哇，你都想不到这个人可以把丘吉尔演得这么好。但他是不是丘吉尔啊？他不是。你知道世上宗教的问题在哪里吗？世上宗教的问题就教我们学会了演戏。我们生命没改变，但我们很会演。然后在圣经里面，在福音书里面最会演的人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法利赛人。主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演到自己都信了，真的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圣徒了， 不是的，弟兄姊妹，你要真的明白，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不过是个镜子，人的善行不过是化妆，真正改变你生命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啊，你要学会像我们刚才放的一张图片一样，伸出我那乞丐肮脏的手跟耶稣说，耶稣啊，求你可怜我，这就是你生命改变的真正的契机。阿们吧。但是你花在求耶稣上的时间够不够？我们很多时候太少，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要练啊，我要练啊。所以我昨天跟我们的弟兄姊妹在群里面发了一个消息，我说你知道你的人生当中最高效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吗？是祷告的时间。你知道你人生当中最有价值的时间是什么吗？是祷告的时间。因为你向谁祷告啊？你向基督祷告。所以你去跟耶稣基督去求告他，主啊，给我更丰盛的恩典，让我的生命改变，你就是一个聪明人。但我们真的不够聪明，我们经常在祷告上面克扣自己的时间，所以我们的人生效率很低效。你多祷告，你的人生就高效。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回头再去看，我觉得说我好像有很多时间价值太低？因为你祷告的太少。你去跟耶稣去祷告，主啊，求你开恩引导我。你不要整天拿着律法的镜子在那里照，然后化妆化妆，怕别人看出来我内心的生气，我内心的沮丧，我内心的仇恨。不要把时间花在这上面。你可以拿律法去照自己，知道自己做的不对，然后赶紧干什么？转向谁？照完镜子以后转向谁呀？转向基督。阿们吧。你要跑到耶稣基督面前说，主耶稣啊，求你干什么？开恩怜悯我，对吧？改变我的生命，你就会大不相同。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那我再讲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第二点，我想让大家真的去看到，真的去思想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才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我说我们为什么需要这种丰盛的恩典的时候，再回到一个重要的课题，关于罪。关于罪，你要认识罪的可怕，你要认识罪的可怕。你越认识罪的可怕，你就越知道为什么我们是要唯独恩典，为什么恩典是必须的。弟兄姊妹，讲到罪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去晓得圣经里面去告诉我们的，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感受到，其实罪使我们和上帝隔绝。阿们吧。因为我们是罪人，然后我们变成什么？我们变成死人，对吧？所以我们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六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用这节经文让大家去看，罪把我们杀死的方式很残忍。怎么残忍呢？如果一刀把一个人杀死了，我们说这是不好的。但是如果一个人用刀慢慢折磨这个人，折磨致死，请问是不是比第一个更坏啊？如果一个人一刀把一个人杀死了，还把他变成丧尸了，然后驱动他去做恶，去咬其他的人，是不是更可怕？罪就是这样子的，罪把你变成行尸走肉了。圣经里面讲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当我们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我们都在罪的权势之下。所以你看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罗马书六章十四节说，罪什么？必不能做你们的主。以前谁做你的生命的主？罪做你的主，罪控制着你的。所以当你在老我里面的时候，谁是你的主？基督徒在老我里面的时候，谁是你的主？罪是你的主，罪在控制着你。罪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讲很多的宗教对罪的认识太肤浅，他们对罪的认识是道德性的，它仅仅停留在道德的层面，所以罪是不道德的啊，罪淫乱是罪，撒谎是罪，这些都是不道德。所以他没有意识到罪不仅是道德性的，罪是什么？罪是生命性的，这才是他可怕的地方。所以一个恩典能够把我们从罪当中拯救出来，它必须是生命性的恩典。阿们吧。他只要不是生命性的，根本不行。而这世上的宗教就是因为他们把罪仅仅看为是道德性的，所以他们就认为通过人的修炼是可以解决罪的。他们就认为说，我们说其实你已经是死人了，但是在那些对罪认识轻忽的人看来的话，我通过化妆我就可以变成一个美女。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只有耶稣基督来救你， 耶稣基督救了你以后，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很熟悉的经文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变成新的。你只有在基督里，你才能成为新造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救赎它不能是道德性的，它必须是生命性的。所以我们这张图我们放在这里，大家很熟悉的。所以真正的救恩必须有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钉十字架，做神的羔羊，干什么？除去世人罪孽。他怎么除？他把我们的罪放在他自己身上，他全部担当，他替我们成为罪，阿们吧。然后把他的义给了我们，使我们得生命。你得了生命，你才叫做胜过罪，阿们吧。而不是你只是在行为上面约束了自己。一个人如果仅仅在行为上约束了自己，我们说就像在监狱里的罪犯，再也不能偷东西，再也不能杀人，难道他们就要颁一个良民证给他们吗？颁不颁呢？不能颁发的。为什么？他是罪人，他还是罪人。你不能做和你里面那个生命的改变是两回事儿，阿们吧。谁能改变你的生命？只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只有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才不一样。所以我们说救赎它不仅仅是道德性，它必须是生命性的，它必须是生命性。而且我们刚才看的经文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怎么样子啊？不在什么律法之下。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这节经文？罪为什么不能做你的主？因为你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为什么在律法之下罪就能做我的主呢？你不是说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吗？我在律法之下怎么罪就能做我的主了呢？其实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前面我大家读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还没读完。大家如果读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结尾那里就很清楚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里讲说，死啊，你的毒钩是什么？死的毒钩就是罪。然后又讲了一句，罪啊，你的权势是什么？罪的权势乃是什么？乃是律法。所以律法是增加罪的权势的，你要明白这一点，你要晓得这一点。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清楚，大家不要把那个包啊、什么手机啊、那个杯子、放在前面的那个椅子上面，给别人位置坐啊，不要一个人占两个位置。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大家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能胜过罪的不是律法，同意吧？能胜过罪的不是律法，律法不能让你胜过罪的，律法来了反而干什么？加强罪的权势。所以你就明白，一个人经常去钻研律法的人，他身上会散发什么味道呢？会散发死的味道，他没有那种生命的气息。所以什么人生命上面会显出那种生命的馨香之气呢？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乃在恩典之下，我在生命之恩下面。所以为什么你在家里面跟你的太太相处的那么艰难？因为你在家里面不自觉的就跑到律法之下，你开始论断他，他开始论断你。所以有时候基督徒的家庭比非信徒的家庭还惨，因为我们两个人都跑到律法之下互相去攻击的时候，那是双倍的死亡的味道，对吧？所以你怎么样才能得胜？只有回到基督里，真正的去胜过罪，只有耶稣基督的恩典。因为罪是如此的深刻，罪把我的生命给杀了，让我变成一个死人，罪把我和上帝之间的关系给打断了，所以我跟上帝必须恢复关系。恢复关系的方法是什么方法？是借着我的努力吗？是借着我的修炼吗？是借着我的眼泪吗？是借着我在上帝面前我懊悔吗？借着什么？借着神的恩典。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肯接受上帝的恩典，所以罪在我们身上就显出巨大的权势。甚至我们在指责别人的时候，却忘记你正在罪中。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太多了。但是你在恩典之下的时候，你整个人的光景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所以你要明白为什么上帝的恩典对我那么重要，因为我生来是一个罪人，罪太可怕，只有上帝的恩典能够使我脱离罪的权势。 然后当我有上帝的恩典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的生命会发生重大的改变。什么改变呢？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主耶稣基督讲的。我们在这世上一直遇盗贼，当我们遇见基督的时候，生命才开始改变。盗贼来你们家会不会说，哎呀，我看你们家好穷啊，好，我去你们家送一罐油是吧，我来你们家送一叠钱，会不会这样子啊？
不会，
不会，那是人编的故事。盗贼去你们家，贼都特别聪明，贼是最聪明的，你把你的钱藏在最隐秘的地方，他在五分钟之内找到，对吧？然后去到你们家只偷宝贵的东西，不偷那些 不好拿的东西。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上大学，我们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电脑还很贵呢，然后电脑内存也很贵，我们那时候有同学买电脑，然后结果在宿舍遇见贼了。那贼很厉害啊，把我们不是整个电脑搬走，因为整个电脑搬走容易被人发现，去偷内存，把内存条给偷偷了。然后我们那时候买一条内存条要1000块钱哦，那个时候啊，二三十年前1000块钱好贵的哦，对吧？哇，然后贼厉害不厉害？厉害，他知道什么宝贵偷什么，对吧？我们在世上一直遇贼，然后耶稣基督来了，他来是给你，给什么？给生命给你，而且让你得的什么？更丰盛。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希望大家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基督说了，我来了是叫你们得生命。所以什么人才会有生命？是修炼的很好的人才能有生命吗？不是。什么人呢？接受基督救恩的人必得生命，而且耶稣基督自己答应的时候，我叫你们得生命，然后你们努力了以后，你们就会得的更丰盛。有没有这样说？他怎么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他一定让你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为上帝着急，我们觉得，哎，这个弟兄信主了，信主以后我觉得他生命不够成长，生命不够成长，所以我好想给他打激素啊。不要做这个事情，他的生命成长在基督的手里，你只要为他祷告就好了。你要相信上帝的恩典能力大得不得了，阿们吧。所以有些人信主没多久他生命就开始快速成长，但有些人信主之后他有一段时间才慢慢成长，这是上帝掌管的，你不需要去担心。但是你要记得上帝的应许，耶稣基督说了，我来了就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了什么？更丰盛。这是他要做的事情，你不要那么多担心。我们很多时候担心真的给人打激素是吧，然后你一打激素人就开始作假，因为作假容易啊，对不对？小孩子 装大人容易不容易？容易。做演员，我们天生从亚当开始就做演员，我要给你装属灵还不容易吗？对不对？我原来就是很多这个圣经术语不清楚，我现在把术语练熟一点，我说话我就不说别的，我一定要用圣经上的话来说，让你以为我成长得很快，没有必要的，阿们吧。你在基督面前一定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而且我在这里再讲，因为耶稣基督说了，他要使我们得生命，得的更丰盛的时候，我怎么才能得更丰盛的生命？我希望大家你要知道说，按照耶稣给我们的方法，其实耶稣给我们的方法经常是最简单的方法，又是最有效的方法。你去每天坚持读圣经，你去每天按着耶稣说的坚持去祷告，你正常的来聚会，你去跟着别人去传福音，为传福音的事工去祷告，你的生命成长一定快的。所以在这里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一个故事哈，就是大家如果去看的话，我在这儿放了一张图片，大家知道这个图片讲什么故事吗？就是讲有一个乃曼，亚兰军的元帅乃曼，这个人本来是以色列的仇敌，但以色列那时候打不过他，所以呢他得了什么病呢？得了大麻风。得了大麻风以后呢，亚兰国王说，乃曼去以色列找办法去。所以以色列国王听说乃曼来了以后很生气啊，他说把我当什么人呢？他得大麻风我有什么办法？你看看亚兰王要怎么害我，就是如果他病不好就找个理由又来打我，是吧？哎呀，我难死了，我难死了。然后这个时候在以色列国有一位先知叫什么？叫以利沙。所以然后大臣就说，我们有先知啊，神人以利沙，让乃曼去找以利沙去，对吧？乃曼身边也有一个小使女是犹太人，预表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的人。所以乃曼来了以后，那个小使女就介绍他说，你去找吧，去跟我们先知去说话。然后以利沙就跟乃曼说什么，说这样，你去下我们约旦河，下约旦河洗7次就行了。乃曼什么反应啊？ 乃曼第一反应是非常生气，他说我得了大麻风啊，我觉得你得搞一点复杂的仪式吧，我觉得你至少围着我转几圈，然后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搞一通东西是吧，然后我可能还有可能好是吧，你就让我去约旦河里洗七次，你这个你们约旦河比我们亚兰的河好到哪里啊，不干不干。所以他准备走了，所以那个小使女就像我们传福音的人，这不真的是不灰心，然后又跟他说，哎呀，神人跟你说话你发什么脾气呢，你试一试嘛，就大致意思是这样子哈。然后乃曼说那好吧，乃曼就说我试一试，他就下约旦河洗了七次，洗完出来什么结果就好了。弟兄姊妹，洗了七次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有很多时候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给我们恩典是让我们生命成长的，但是我们有时候生命成长为什么出问题，因为我们觉得那个方法太简单。梁弟兄，这么简单的方法给那些学识低的人让他们去用就行，你知道我学识有多么高吗？用这样的方法不合适我的，你知道各个人都这样想的，我告诉你各个都觉得说我独一无二了，我不用通用的方法。弟兄姊妹啊，你生命要成长就用真的经常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最有效的方法。但是这个简单不是人总结出来的，是谁说的呀？是圣经上帝说的，耶稣讲的。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用上帝给我最简单的方法，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听话，对吧？主说了啊，读圣经我就读圣经，主说了我要祷告我就祷告，我祷告可能就两句话，行不行啊？行，对不对？我就坚持了，主说了要聚会我就来聚会，聚会那个梁弟兄讲到我能听一半不错了，但是我来了我就蒙福，阿们吧，对不对？那然后说讲到传福音，那有弟兄姊妹去传福音，我有的时候跟着他去，有时候我不能跟着他去，我可不可以为此祷告？可以，你只要去做这些看起来最简单的事情，坚持去做吧，你的生命差不了，因为你只要跳进约旦河洗七次，大麻风一定得洁净，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去看上帝这丰盛的恩典跟我有密切的关系，跟我的什么有关系？跟我的生命有关系。我的生命改变不靠我自己啊，是靠我之外的恩典，这个恩典能胜过我里面的罪，因为我们罪不能做我的主，因为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上帝的恩典给到我的时候，我不单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上帝从来没有为难过我们任何一个人，他让我们都是用最简单的方法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最好的成长，所以我只管照着主吩咐去做，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领受了上帝这么丰盛的恩典，真的是恩上加恩的恩典，我们该怎么办？我们领受了这么丰盛的恩典，难道就我自己得着就可以吗？然后福音是恩典的福音，我该怎么去看这个福音的恩典，我该怎么去做呢？我们说第三个我们要讲说，你要去分享福音的恩典。就我们说这丰盛的恩典和传福音有什么关系，我盼望大家你从恩典的角度再去看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得到很多的启发，和你原来以为的领受的那个死教条会大不相同。怎么大不相同呢？我说我在这里盼望大家去看一下。第一个，我说我们要分享福音的恩典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讲的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你是去分享恩典的，你不是去定罪的，你是去送祝福的。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大家很熟悉的，现在进入11月份了，然后12月份就圣诞了，对吧？我们圣诞节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这节经文，我们来读这节经文，路加福音2章10节，我们一起来读。那天使对他们说，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弟兄姊妹你注意，天使在这里跟牧羊人讲话的时候怎么讲？他说我报给你什么？大喜的信息。然后天使把这个信息报给牧羊人的时候，圣经里面讲说那些天使干什么？就唱高歌，对吧？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天使是很欢喜的把大喜的信息送给我。天使有没有到牧羊人面前跟牧羊人说，你们这些牧羊人呐、你们知道自己是一个该死的罪人吗？你们都是要灭亡的，你们知道吗？你知道罪多么可怕吗？你还不承认你是个罪人，非常严重啊。 天使有没有这样搞？天使就说什么，我要把大喜的信息报给你。你看今天我们基督徒怎么传福音的，我们去到别人面前不是把大喜的信息给人，我们是拿着宣判书到他面前，现在我代表天国法庭向你宣判，罪人最终都要灭亡，死在地狱里，怎么样？这是送祝福的吗？不是，弟兄姊妹啊，你看看天使不是这样去做的。但是我们今天多少教会，甚至喜欢传福音的教会，用的方法不是圣经上的方法，我们用人的方法已经用惯了，而且真像主耶稣批评那样的，我们用人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对不对？天使不是这样传福音，你再看主耶稣怎么传福音，那些来找主耶稣的瞎子，来找主耶稣的瘸子，来找主耶稣的哑巴，主耶稣有没有见到一个说，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会哑，你为什么会瞎，你知道吗？人之所以会哑，人之所以会瞎，都是因为人生来就是个罪人。你若不认你的罪，我就不说了。耶稣有没有搞这个？
没有。
耶稣怎么搞啊？瞎子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个瞎子说，我要能看见。耶稣就让看见了，阿们吧。那个摊子被四个朋友抬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一上来还不是马上让那个摊子病好，张嘴就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然后才让他好的，阿们吧。主耶稣没有说，你有没有想过，你看别人都正常跑来跑去，你摊在这儿摊了这么多年，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罪呀？没有的，你是报大喜的信息给人家的。福音是恩惠的福音，福音是恩典的福音，福音是好消息。但是你看我们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如同报丧一样，对不对？你应该是去给人报喜信的，哎呀太好了，耶稣为我们降生了，我们可以得永生了。但是你真的是很多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是穿着一身丧服，带着一个那个治丧委员会的标来找人家的，你不是去传好消息的，你是去定罪别人的，这是不对的，阿们吧。你真的再去看圣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流行的传福音方法根本是人的遗传，没有圣经依据的。特别你去看耶稣，你再去看，真的很多时候主耶稣是对着法利赛人，是对着教内不肯接受福音而且还反对福音的人，是私下批评他们的时候才讲了法利赛人的八惑。你见到主耶稣对哪个慕道友说话那么恶的，那么凶的，那么定罪的？没有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真的要去晓得，传福音的人是去给人送来大喜的信息，不是给人送定罪的宣判书的人。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要效法主耶稣基督，要效法天使，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能力会大增的。你看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习惯用那套定罪的方法的时候，我们只能跟一种人传福音，就是很沮丧的人，在逆境当中的人。我们就说你，我们当然也是有爱心的，我再强调基督徒不是没有爱心，只是被这种错误的神学给框住了，给捆绑住了。所以说你现在很艰难，你要不要让耶稣来帮你啊？然后呢他说，那我愿意让耶稣帮我们，就很开心了，对吧？我们说，哎呀太好了，感谢主，真的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啊。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呢？对，对一半。我们只能向这种人传福音。但是当你知道你是报好消息的时候，天使有没有说我就满世界去找最苦的人传福音给他？没有。为什么？连对着那些在顺境当中的人我也能传福音给他。怎么传福音给他？哇，我看到你现在这么顺利，这么会赚钱，你的婚姻这么幸福，是因为上帝的恩在你身上。我看见上帝何等的恩待你，在你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已经在恩待你了。我现在想把恩惠的福音传给你，让你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你要不要？可不可以这样传福音呢？所以这个时候你对顺境当中的人能不能传福音呢？对逆境中的人能不能传福音啊？能。所以你传福音的渠道一下增加了 一倍，对吧？你整个人就不一样了。所以这就是恩典它奇妙的作为。当我们真的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去看事情的时候，你记得记得记得，传福音的人不是去送定罪宣判书，传福音的人是去给人送大好的信息，是大喜的信息的时候，你抓住这一点，你就会大不相同。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我们说我们去分享福音恩典。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去树敌，而是去分享。 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弟兄姊妹，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就是几个小朋友在一起拆礼物。其实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送礼物给别人？
是的。
你见过哪个人送礼物的时候板着个脸啊？有没有这样送礼物的？没有的。你送礼物的时候肯定是很开心，对吧？很欢畅。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去树敌的，你传福音的时候是去干什么？去分享的。你送礼物别人能接受你礼物，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分享，对吧？我送一个礼物给你，我告诉你这个我用过真好用，是吧？像之前我们有弟兄姊妹送了一个那个按摩仪给我，说哎呀这个按摩仪我一用，我真的好用，哎呀这个那段时间确实我的脖子疼，然后哎按摩仪哇一按就舒服了。那我下次比如说我拿这个按摩仪要送给别人的时候，我就可以说哎这个按摩仪我用过，很棒很棒，我看你也工作挺辛苦，我送一个按摩仪给你好不好啊？好，我用过的，我把我的经验把我的喜乐分享给你，这叫传福音，阿们吧。但是你看我们不少基督徒去传福音的时候忘了这一点，我们去急着去跟别人辩论。我不是反对说你一定什么都不可以辩白，但你一定要记得，你传福音的时候不是要跟他去打擂台，不是要站到对立面去的，你要跟他干什么？肩并肩的，这是我的好朋友。所以你从传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看到的是什么？你要看到是你要把最美的礼物送给你如同你失散多年的密友，你的挚友，你的好友，你是这样去看，阿们吧。接受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是不是我们灵里面的挚友啊？绝对是。而且他们是不是跟我们失散了多年？真的是。就像那个浪子的故事里面，那个爸爸讲到浪子的时候说，你这个弟兄是什么？是失而复得，是死而复活的呀，是充满喜乐的做这件事情的，阿们吧。我要把礼物送给你。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传福音这方面真的是搞错，我们搞错什么呢？我们真的是，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属灵征战？有。你征战的对象是谁？我们是与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不是跟人打仗的。魔鬼就想让我们跟人打仗，对吧？结果我们就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就这个人抵挡福音呢、啊，我不能不说啊。犹大书里面讲的，我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竭力的争辩，我还觉得我不够竭力呢，我没有把他骂哭，哎，我觉得我做的不够，我做的不够。你搞错了，你应该，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是跟魔鬼征战，你要得着这个人，阿们吧。你要看见这个人其实真的像我失散多年的好朋友一样，是这样子去看的。最糟糕的，就算我不看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要看见他是被魔鬼绑架的人质。你是特种部队来拯救人质的，你会被特种部队拯救人质的时候对着人质又踢又打。人质被那个绑匪给捆绑了以后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是被绑架的人质开始为绑匪说好话了，甚至爱上绑匪了，有没有啊？有。其实全人类都是，全人类在没信耶稣之前都帮魔鬼说好话，说你有天使的面庞，魔鬼的身材，是吧？整天给魔鬼说好话。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你看他，你不能说这个人就是魔鬼，这个人就是魔鬼，那你传不了福音了，你搞错了。这个人顶多是魔鬼绑架的人质，所以我要把他救出来，我不能恨他，阿们吧。而且如果他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好友啊，他已经被魔鬼捆绑了太久了，对不对？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分享过，就是当有些这个家人去到那些基督徒中间，有弟兄姊妹很有爱心的去接待的时候，本来家人很有感动的，觉得哇真的好真好，都想接受耶稣了。然后这边说的那个，我找一个资深的啊同工来跟你去聊一聊，然后一聊就你知道你是个罪人吗？啊，你知道你罪很严重的哇，把我们弟兄姊妹讲的时候，把他的这个老母亲气得浑身发抖，因为他不懂，我们基督徒信了这么长时间，对罪还了解不够呢。你对一个慕道友，然后非要说让他明白什么是罪，而且一上来就说他是个罪人，真的是把人气到了。这你这样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谁在为你鼓掌吗？魔鬼在那拼命为你鼓掌，拼命给你打气。不是的，弟兄姊妹， 你传福音的时候真的要像我们这张图片这样子的，我是把最美的礼物送给我失散多年的好友。你是用这样的心去看你每一个传福音的对象的时候，你那个时候的心态就是耶和华的圣名又美又善。你用这样的心态去传福音的时候，即便这个人抵挡福音，你心中生不出恨意来，你在心中生出的是怜悯，说真的是被魔鬼捆绑太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都出来了，主啊求你怜悯他，阿们吧。这个时候是不一样的，一个送礼物的人总是跟别人同席，总是跟别人并列，但是一个人去跟人辩论的时候，你虽然以为是为真理辩论，但是对方的感受就是你来跟我打擂台的，你是来攻打我的，所以为了不输给你，我要尽我的全力来武装我自己来对付你，你的福音传不成。你看看主耶稣是不是这样传福音的，主耶稣从来不这样传福音。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从恩典的角度去看传福音。第三个，我们说我们从恩典的角度去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是与主同工，享受恩典。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二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
我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耶稣是负责变水为酒，我负责挑水斟酒。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这里放一张图片，我放大一点给大家去看，这个是主耶稣基督行的第一个神迹。在哪里行的呀？在迦拿的婚宴上面。他做什么事情啊？他带着门徒去参加婚宴，所以耶稣绝对不反对婚姻，然后在婚宴上面跟门徒一起喝酒，所以耶稣也不反对基督徒喝酒。所以 你不要有些基督徒假属灵说我们基督徒是不喝酒的，伊斯兰教徒不喝酒，基督徒是喝酒的，你不要醉酒就行了。因为耶稣如果不喝酒，耶稣把水变成酒，他不是犯罪了吗？对不对？他不是的。但是我们关键问题还不在那里，你注意这家人在那里招待客人，结果酒不够用了，酒不够用的时候玛利亚来找主耶稣，对吧？他们没酒了，就其实就预表我们的祷告，我们有时候祷告挺不礼貌的，就像玛利亚一样，他们没酒了，是吧？然后主耶稣干什么呢？主耶稣就行了一个神迹，让他们把六口水缸倒满，倒满了以后怎么样子呢？再拿去给人去喝，变成什么？变成酒了。而且那个酒怎么样子啊？好喝呀！我们可喜欢喝酒的弟兄姊妹就觉得可惜，当时不在身边没喝着，将来我们到天上可以喝，对吧？那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你借着这个故事，你要去晓得，晓得什么呢？就是从这个故事给我们看见的，我们传福音就像在迦拿一样，在迦拿的婚宴上面，我们在迦拿的婚宴上面，耶稣基督把水变成酒，我们干什么事情？我们就像那个佣人一样，我们干什么？我们不过是把水给挑过来。阿们吧。你真的要去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盼望大家就去知道了，说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指望自己行神迹，你行不了的嘛，对吧？但是你能做你能做的事儿，做什么？挑水你能不能做？可以。然后你把水挑满了就行了。然后主耶稣说把水分给别人，你可不可以做？可以。分完了以后别人喝到嘴里面是什么？哇，美酒，好的不得了。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不过是耶稣基督的挑水工，我只做我能做的，我只做我能做的。比如说我们讲自己的见证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有用没有用？非常有用。你的见证是什么呢？你的见证不过是水，真的不过是水，你就讲你怎么信耶稣的，但是耶稣负责把这个水干什么？变成酒。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自己讲自己的见证，有时候是在我在讲啊，你要凭着信心去传福音。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出问题是我们不凭着信心，我觉得我自己听我的见证我已经讲过好多遍了，然后我对自己的见证呢我已经觉得没什么味道，我不想讲了。这是你的感受，你可不可以讲啊？绝对可以讲，因为你的见证就算淡得像水一样，但是当你传福音的时候讲出来，耶稣负责把它变成酒，听的人很感动。阿们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只要耐心的把我的个人见证，我只要耐心的把我知道的福音真理，把我心里感动的地方，把我要送出的礼物送给他，接下来就看耶稣怎么做了。阿们吧。然后主耶稣就会做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 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人信主，我们自己也很惊讶，对吧？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也没觉得我说啥，他就感动得不得了，哎，我也没觉得我口才好，他就愿意觉知了，他就愿意接受了。奇妙不奇妙啊？奇妙。为什么？因为耶稣负责把水变成酒，我只要去挑水就行了。我有什么能力？我现在能做什么？我就把我能做的拿出来就行了。阿们吧。我可以讲我的见证，或者这个有弟兄姊妹说他要去传福音，我也不能跟他去，我可不可以为他祷告？可以，我祷告就是挑水嘛。耶稣负责什么？耶稣负责把水变成酒。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说，主耶稣让我们传福音从来没有难为过我们，对不对？你就去传。而且我们说讲到福音，我们是分享上帝的恩典，分享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恩典特别奇妙的地方，其他东西你拿一块饼说我分了以后，分给一个人我就少一点，分给第二个人我又少一点，分给第三个人我就更少了。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很奇妙的，你分享的人越多怎么样子啊？一点都不见少，你反而得着的也更多。阿们吧。五饼二鱼的故事不就是这样子吗？把那五个饼两条鱼拿出来以后，主耶稣祝福了以后，大家全吃饱了。然后门徒后来收拾了多少？又收拾十二篮。哇，不单吃饱了，还又拿了十二篮。就是这样子的，传福音也是如此，因为我们是传恩惠的福音。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记得，你去传福音的时候要记得，你是去分享恩典的人。阿们吧。你是去给人送祝福的人，你是去给人送礼物的人，你是去与基督同工，然后你不单跟基督一起，你不是仅仅挑水的人哦，你还在那里喝耶稣基督的美酒，你是分享恩典又得着恩典的人。阿们吧。这样子传福音是不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情呢？不是，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是一件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的事。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是如此的眷顾我们，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上帝，你给我们的恩典是无限丰盛的恩典，因为你对我们的爱是无穷无尽的，因为你的能力也是无穷无尽的，你的智慧更加是无穷无尽，所以你要给我们的恩典没有人能够劫走，而且你给我们的恩典一定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的恩典，你给我们的恩典才能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提升，而且越来越丰盛。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总是在你面前举起我们的手来领受你的恩典，我们也总是奉你的名，我们也是被你所差遣的时候，我们凭着信心，我们与你同工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看见在传福音的工作上面，我们见到一次又一次的变水为酒的神迹，就是我们看见那原来不属你的人要成为我们的弟兄，要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要看见我们所做的普通的事情被你祝福以后成为大大有力的奇妙的福音圣功。愿主你就在你的百姓身上大得荣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